对，这个谈你很棒哈，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经历人生的各样的一个劳苦哈，我们可以心昂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淑玲姊妹，大家没有想象他谈的这么棒吧？我妈今天没来哈，我妈上次跟我讲哈，说许牧师在长兴团契的中哈，就跟啊、哦、我妈来了，就跟大家讲，所以你们有没有思考？你们在这个人生还有多少日子很活哈、啊？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哈、啊？那大家都在笑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今天我要问一个哈、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哈、啊。当你的人生走完后，你希望人如何评论你？在这个更加自我的社会哈、啊，很多人可能并不在乎啊，在乎这方面哈、啊。啊，可能想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的亲人周围的人给他的评价是哈，这是个好人，这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愿意帮助人的人，哦，这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一个成功人士啊，他很能干。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人各种各样的评价，甚至我们对某人也可能无可置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对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影响。那但是呢，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神对我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最终我们要去到他那里，要去向他交账。那在圣经中哈，神对摩西的评价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已经讲到哈三次，第一次呢是摩西在荆棘中他遇见神，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啊，摩西他见到神的荣耀。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哈，摩西他如何的被称为神的仆人。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哈，申命记34:5和民数记12:6-8哈。申命记34:5这段经文很短，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民数记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就在上面哈，12:6-8，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好，谢谢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摩西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来赞美你、敬拜你，也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智慧，你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托付，你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那我们来看哈，耶和华神他亲口说摩西是我的仆人，然后是在我全家尽忠的。那在新约希伯来书信中讲到哈，3:1-2，就同样讲到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为他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那希伯来书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主耶稣在神的家境中他的特殊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哈，因为希伯来人啊，犹太人他们熟悉摩西，所以特别的用耶稣跟摩西比较，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摩西是如何的与众不同。那申命记18:15哈，那也是这样讲的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我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这是摩西讲的哈。摩西他成为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那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可见哈，摩西是如何是讨神喜悦的仆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那在旧约哈，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哈，我们看都有谁哈？ 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仆人，然后以撒、雅各也被称为神的仆人。然后在旧约中呢，有个泛泛的称呼，说先知都是神的仆人，这是比较泛泛的称呼。然后这个神的仆人特别的称谓呢，还有特别给予谁呢？给予大卫。还有特别给予谁？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还有约伯，对，还有特别给予谁？摩西那个时代还给了老当益壮的迦勒。所以在旧约中的话，获此殊荣的并不多，就是很少的人被神直接称这是我的仆人，神直接称谓的。但是在新约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到哈，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神，所以就讲到了服事。在新约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在旧约你知道祭司就是神的仆人，在神和人中间。那我们在新约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都要到神面前来服侍他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多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百姓，这个意味着神是我们的王，他是万王之王。然后我们又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那当我们讲到我们是仆人的时候，他表明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但是可能想象啊，没有一个人来到教会起初寻求信仰的时候，他是为了做仆人的。我们只是想到信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解决我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造，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然后我们被他的爱和大能吸引，他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荣美，让我们成为他天国的儿女和公民。然后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的使命，我们就发自内心的说，我们要服侍主，我们完成他的托付。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就讲到，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这里讲到这样的一个翻转的过程，走向永生的过程，让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获得了在旧约大多数人不能获得的这个殊荣，就是成为神的仆人。想象一下哈，如果你不是神的仆人，作为基督徒哈，你更明白你现在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个二选一的答案。你不是神的奴仆，你就是世界的奴仆，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是撒旦魔鬼的奴仆，你按照这个世界的文化风俗来行走，这是你不能控制的。虽然你可能心里明白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啊，这个世界并没有掌控我啊，但是你的成功、你的收入、你的职业、你想做什么，最终你发现都不是你能做的。你觉得你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像年轻人讲的，我们可以选择躺平。躺平你也要来维持你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所以说这个世界真是由不得我们。我来想想我自己，如果我不是基督徒，那我今天在哪里打滚呢？我的婚姻在哪里呢？我的儿女在哪里呢？它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向往天家的人，最后被他的爱所吸引，然后人生完全转向成为神的仆人，是他甘心情愿的。所以我为成为神的仆人感恩，我想你们也为成为神的仆人来感恩，因为你找到了人生最有价值和永恒的使命，并且你不再在罪中打滚，不是在罪和这个世界的风俗来牢牢地掌控着你。诗篇九十篇也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到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重烦，转眼成空，他们便如飞而去。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显然这是摩西在晚年时候学写的诗篇，可能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还不大理解，但是当我到这个年龄的时候，甚至这里比我大的长者，我们都知道摩西所讲的是人生的真实。但是摩西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的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见到神的荣耀，他见到神的美善和信实，他从自我的人生中走出来，然后再专注在神的荣耀，他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他甘心情愿地成为神的仆人，成为永生神的仆人，那是何等的恩宠，谁配得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你可以确定你是神的仆人吗？在那个时候只有摩西自己可以确定，后来约书亚又说哈，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在基督里，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然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你来到教会，不只是得到平安，不只是得到他的爱，然后你还要跟随他，成为他的仆人，成为永生神的仆人。谁可以担当得起呢？谁配得这样的恩召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至二节讲到，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管家呢，是新约对仆人更高一级的称呼，那主人让他管理家里所有的一切。那摩西如此的能讨神喜悦，因为摩西的忠心，所以神把以色列全家托付给摩西。在马太福音托财的比喻25章哈，十五节到23节哈，即使我们的很多的福音朋友哈，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知道这段经文，那是一个托财的比喻，一个主人给了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然后他就离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呢，那个5000呢，他挣了5000，他就交给主人；那个2000呢，他也挣了2000，他也交给主人。那个1000呢，他就跟主人说，怎么说啊？他知道哈，他说主人，我知道你太严厉了，所以我就把这1000埋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只能还给你1000。那主人怎么来评价呢？主人给那个5000又得了5000，2000又得了2000呢？对他们怎么说呢？哈，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那个5000的和对那个2000的，主人对他们说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夸他们有忠心。所以我想对弟兄姐妹说的，无论我们的恩赐和才能是多么的不同，无论我们是牧者、长老、执事还是平信徒，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对他有忠心。你如果有忠心，就可以得到神的夸奖和奖赏。但是呢，到这里还没有完，我也想对那些有才能、有恩赐或者拥有更多的来说，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神把那1000的夺了过来，给那个用了5000、挣了5000、已经10000的交给了那10000，然后这个主人怎么说呢？也就是我们的神怎么说呢？有的我还要让他更多，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出来。马太效应哈，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都知道，有的会更多，没有的连有的没有的会更少。但是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是因着你对神忠心，有的会更多。当你没有忠心的时候，甚至你来有的也被神拿走。那1000呢，最终被神弃绝，在外边哀嚎切齿了。那我借着这个故事呢，主要是讲到忠心，谁神要我有忠心，不管你有多少恩赐，你有多少才能，你就忠心就好了。当你忠心的时候，神会加给你的更多，给你的更多。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管家，神给你的已经很多了。你看，你的人生、你的家庭、你的 财产、你的才能、你的职场，甚至你的身体，都是神托付你的。你如何的为神忠心的管理好这一切呢？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摩西是怎样对神忠心的，神为什么这样大大的夸奖他哈。我们看摩西的忠心，主要今天我要来讲三点哈。第一点其实很简单，忠心就是按照神的命令去行。摩西的一生做了非常多的大事，但是我们看到哈，他都是按照神给他的吩咐去做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特别的这经文哈，我们在出埃及记40章16到32节，我们看哈，这是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这里哈反反复复的提到一个词，40章16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柜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下面我就不详细讲了，下面都讲什么，讲到金坛的安放，讲到坛上烧的香料，讲到帐幕的门帘，讲到燔祭坛的安放，洗涤盆的安放，然后讲到摩西和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如何洗手洗手还有洗脚。你看我们的神他吩咐的是如此的细致，然后摩西一丝不苟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就按照所吩咐的样式建造起了会幕，使以色列可以围绕着会幕甚至进入到这样的神的面前来敬拜。在这里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一共出现了8次。那在出埃及的其他的经文也有这样讲到，摩西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的忠心是体现在他对神的命令的忠心，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然后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之久，他都是这样的。只有一次啊，如果你熟读圣经，只有一次摩西违反了神的命令，那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然后摩西呢用他的杖击打磐石。40年来就我所知只有一次他违背神的命令。想想哈，你认识主有多久了，你有多少次违背神的命令？那我也在想哈，服侍的人他需要很有能力吗？有能力固然好，但是最好的哈就是你听到神的话就照着去行。那最关键的就是听命和顺服，那这就是忠心。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哈，还有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得到与大卫王甚至摩西相同的地位，但是呢他失败跌倒了，因着他的不忠心，就是扫罗王。他是以色列选召的第一位王啊，第一位王。摩西这时候还不是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时以色列还没有王，后来神给他们立了这位王，就是扫罗。但是呢他被耶和华废弃不用。那撒母耳记呢讲到神对他人生的总结，15章22节是这样讲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甚至这个听命和顺服他超过我们的主日来到这里来敬拜，来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跟一个弟兄交流，他说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走形式，这个形式是必须的，但是就是关键的在这个形式当中你的心 你每天的生活，每周的生活，你是否真的顺服神？扫罗每到献祭的日子，他都献上上好的牛和羊，但是他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听命他的神，他不顺服。神说，你这样你等同于拜偶像啊，拜虚神啊。所以神就一眼看穿宗教的形式，他要我们进入信仰的跟神的关系，就是听命于他。遵守主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哈，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大家觉得我坐在这里讲得很好，那你们说，你知道我的难处了吗？你知道在世界各地的人的难处吗？我这个故事呢，每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到一个弟兄，他刚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的复兴，甚至圣经很快的就读了很多遍，然后他开始传讲神的道，大有能力。但是他有一个生意，因为这个生意要求他在中国那个环境，如果可以生存下来的话，他必须贿赂，他必须欺骗，如果不贿赂不欺骗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这个生意在那个环境下看起来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他选择了继续贿赂，继续不诚实。那后来发展是怎么样的？跟扫罗的结果是一样的，他的道越讲越少，越讲越没有力量，甚至连教会也不去了，他的生意看起来还顺利。所以他为什么这样想？那我们知道确实很难，因为遵守神命令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但是这个要命哈，我想跟你讲一下，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更是要命的事情，是要了你永恒的生命。你得到了这个世界，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神，失去了永生，又有何意义呢？我不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都是小康生活，好像我也没做什么大生意，我也没有什么欺骗，那当然更好。但是如果你还在不符合神的心意上，你知道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那听了就去行，神会帮助你，祝福你。我原先也讲个道哈，一个在公司做会计的，他听神的命令，他就把这个神的把这个工作辞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假账。一个姊妹在国内也是前不久的事，那老板就给他安排别的工作，他的属灵的生命他就活下来了。那摩西成为这样的中心，这样听命于神哈，他并不是作为人的第一人，那第一个人人子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怎么讲他自己的人生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意思说，我所教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者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是很惊讶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来行事吗？但是他说，不，我不按照我的想法行事，甚至我所讲的，我现在所做的都是父让我做的。这不是突然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我们的榜样，而摩西成为耶稣的预表，也正是指向了这样的一个忠心和顺服。听命并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呢并不喜欢权威，但是对神忠心就是按神的命吩咐去行，神就是你生命的权威，你去生活过日子听神的话，神既是你的天父也是你的良友，别忘了他也是你生命的主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最后的那个审判官。所以我们如何的平衡这个真理？那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是门徒的特征。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已经长大了呢？一个门徒怎么已经长大，他甚至可以代别去代别 门徒，然后他的门徒的培育者可以放手了呢？就是他知道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那我们在这里新信主的人，可能很多的人还没有在信仰上进一步成长的时候，我们说神的话我怎么听啊？我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谁又没有在我们当中彰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读他的话，读圣经。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神每天是活的，他来带领我们，那也让我们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操练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当你的属灵生命更成长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怎么在心里给你感动，怎么赐你平安。当你怎么要犯罪，要撒谎，要作恶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有强烈的不平安，甚至神的话立马就跳出来，神就在拦住你，神就是这样来向你彰显。所以当你不平安的时候，当你内心恐慌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神借着圣灵来跟你讲话，你并没有神行在神的命令当中。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借着肢体彼此的团契，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命令和旨意。而圣经说摩西是神面对面认识的，那是何等的美啊！这是长大基督徒的特征，你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借着神的话语、圣灵、祷告、肢体生活，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也不再是一个婴孩，你也不会觉得顺服是强迫你的事情啊！没有人强迫你听命令，也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唯有你甘心情愿地在基督里顺服，献上你自己。这就是基督的门徒，长大的门徒。这是第一点哈，忠心的仆人要按照神的命令或旨意去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终身就是为神的托付劳苦哈。那在埃及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哈，我们都可以看到摩西是如何是这样一个劳苦的人。在出埃及记34章28节哈，那里特别的讲到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那我过去读到这些经文，我就想，哎，这真是神的大能，谁能做到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呢？肯定是神的能力，确实这是神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你要不要忽略摩西绝对在这方面劳苦。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这是神的能力。那他难道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劳苦吗？他又花时间刻苦己心来祷告。那在出埃及记18章，他特别讲到一个故事哈。摩西刚开始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案件要处理，所以摩西呢从早到晚，那百姓站在他的周围啊，一会我跟邻居吵架了，一会我的羊可能被邻居牵走了，这个不是他的，应该是我的，他们要按断了，一会我对这个长老有意见了，我要控告这个长老，或者以后我的家里出问题了，我要需要有人来帮助我，谁来帮助我们呢？所以他们都来到摩西面前，所以摩西从早到晚一天的都不休息，非常的疲劳。那百姓也站在他的周围，然后呢神怎么解决这个方案？神是其实借着摩西的岳父来给摩西的一个建议。所以摩西后来就开始设立了什么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但是你想想，以色列有200多万人哈，总共200人，即使这样摩西仍然是需要劳苦的。他跟每一个长老，然后呢处理整个会众的事情，所以他也非常的要劳苦。所以在马太福音9章就讲到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我们先进教会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要救的灵魂多，神家就是缺少工人，每一个教会都缺少工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们都需要关怀，需要辅导，需要彼此鼓励连接，需要人花出时间，我们需要人力。谁来做呢？神的仆人，我们这里信主的每一个人，不论你的何等的才能和恩赐，服侍神的人呢，都要离开我们的便利舒服之地，多走一里路，为主劳苦。 这就是神的仆人。那劳苦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摆上自己的时间，你克服自己的身体的不舒服，你在自己忙碌的时间里，你要把服侍主放到最高的优先级。当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你想着神要借着你为你的这个同事怎么样彰显神的爱、诚实。当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想到你的儿女，想到你的配偶，神怎么样的让你成为帮助者，成为家里的头，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要这样的为神做仆人。然后社区、教会，甚至要走出去宣教，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优先级别。如果我们只是把这当着最后的时间来做的话，那就只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而不是神的仆人。如果服侍神的话，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感到劳苦的话，那你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仆人的位置。所以今天啊，当我们想到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劳苦啊。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服侍神的时候，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甘甜。然后越服侍我就能走到今天哈，我要不服侍我就早就完蛋了，倒闭在旷野。然后最重要的，在生命记34:7怎么说哈？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哈，2年前，哎，我觉得我一天天都挺软弱的，我这块有毛病，那块有毛病。但是我今天我现在我服侍，我发现我精力旺盛。然后冯晶就说哈，哎，你怎么这个战斗力越来越强呢？我不知道，感谢神的恩典啊，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已经120岁了，这么多的操劳，但是他跟80岁的时候一样哈，甚至还越活越年轻。然后在这个讲到迦勒的时候哈，他们进了迦南，然后讲到迦勒的时候也是一样哈，迦勒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40年前啊，去窥探那个迦南地，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哎呀，就是好像迦勒没有什么变化哈，好像我们看我们的许牧师也没什么变化哈。好了，开玩笑了。大家都希望这样吗？我们就服侍神，越服侍神你越有干劲，以后越服侍越年轻哈。但是我首先要讲的，服侍的神的人，你肯定会感受到你会劳苦的，也必须劳苦。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忠心就是为神的托付舍己哈。在这个圣经中哈，讲到摩西哈，在服侍神家，他面临对非常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哈，啊，有无数次。我大概给大家讲哈，刚出西乃山的时候哈，然后他们到塔贝拉的地方，然后大家人就开始抱怨摩西，他们说哈，谁给我们肉吃呢？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百姓哭嚎，就抱怨摩西。然后发现他们所喜欢吃的都是我们华人所喜欢吃的哈，但是他们开始抱怨摩西，因为他们刚开始进入旷野，他们吃不到了。然后呢，开始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哈，亚伦和他的姐姐，就他的哥哥亚伦和米利安也来攻击摩西，因为摩西确实有被他们抓到包围，因为他娶了外邦人为妻，外邦人为妻。那以色列确实定位以色列人就是要娶，不能娶外邦人，但是摩西那时候法规还没形成的，摩西已经娶了外邦人，说明他们就攻击摩西。然后我们再往下讲哈，在这个探子去到迦南地回来报告的时候，然后报的是凶信，他说那边的人如此强大，那他看我们像蚂蚱一样，然后他们说了一句很小的话，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所以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攻击摩西，他们就攻击摩西。他说，摩西啊，你为什么要带我们这里来？你想在这里杀死我们吗？然后紧接着，这都是隔了几章就发生的事，在民数记到16章，可拉大同亚比兰，这是教会的领袖，有250个首领，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他们一起攻击摩西亚伦，一起攻击麦麦兰。然后再紧接着在20章，摩西在米利巴基磐石出水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会众一开始没水，他们又攻击摩西亚伦，然后他们又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把我们留在埃及不好吗？ 然后在21章，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又往前走。那个地方干旱，然后他们心里烦躁，就又妄读神和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叫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带领百姓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挑战和难处，受到非常多的伤害和委屈。今天想想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在教会待久了，你都会受到伤害，可能也都有心理的委屈。但是你跟摩西比的话你可能还真是小儿科了，对不对？是不是？那我刚做牧师的时候，也有好心的姊妹来劝我哎呀，说你做这个牧师这个职位这个职位多难呐！这也是在教会待久了老信徒。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服侍的人，可能都如同摩西一样，他们有很多的委屈，甚至想开始死掉。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与我们有一样的想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管理这百姓的职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然后摩西怎么说所以说神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我们读到这都好笑这是摩西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要不干了，一开始本来我就不想干，你让我干，你看多难呢，你还要我干，我还死了算了。再后来你发现就这些难处的时候，每次摩西遇到难处的时候都跪下来为百姓祷告，他很安定，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真是神的仆人，然后耶和华在他后面做坚固的膀臂，每次这样的难处就都解决了。在这里你要看到两点一是神的坚固膀臂，每次神都及时出手，另外一点摩西他要安静，甚至他不为自己伸冤，甚至他后面也不谈到放弃的事，他还特别的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这是神的仆人的精神，就是舍己的这样的一个灵。我们很多服侍的人，我在教会待久了，你也待久了，你们看到我们服侍的人受到很多的伤害，然后他们就跑掉了。很多人可能也会想，我不服侍神我日子倒好过，我服侍神不但没有人夸奖我，反而惹上一肚子的气，所以就不参与教会的服侍。但是这个损失很大，损失每次摩西遇到难处神都在他的后边，你如果放弃难处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荣耀和荣美，然后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老练，不是你有能力，是你知道仰望神。起初摩西很苦，但是到最后呢，摩西完全被神的荣耀所占有，然后在每次这样的难处的时候，可以说都是一次荣耀的释放，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和荣耀就这样常常伴随着他。所以说当你服侍神的时候，越多的劳苦，你就会在基督里越多得他的安慰，就是神主耶稣圣灵常常与你同在，向你彰显。这是保罗的生命。所以我不是说顺服神是容易的，我也不是说舍己是容易的，但是当你进入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会被他的爱所充满，你会看到他的能力。当我们上次讲到摩西说他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怎么看呢？是在一些平顺的日子看到的吗？都是在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古旧的十字架就是舍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一个根本，爱神和爱人如己。当你我们爱自己的时候，为着自己的脸面和自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下去，因为终会被打败。如果你为着神，为着神的奖赏，然后你在他的里边，你就可以走下去。另外每个神的仆人，你要知道你有受气的特权，你就要来到神面前多得基督安慰的这样的一个福祉。那同时我也想教会每个人都要尊重服侍的人，在基督里劳苦的人，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每一个事工的负责人，每一个小组长，让他们不做受苦气的人，也不让我做受气的人然后每一个服侍的人，你自己也要预备为主舍己，时候到了圣灵会充满你，他的爱和能力 然后舍己呢也就成了至斩至轻的苦处。那我就要来到结尾哈，神今天仍然一直在寻找忠心的人，不单是摩西，在新约神在寻找每一个忠心的人。在使徒的时候他寻找到保罗，寻找到十二个使徒，今天呢神仍然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都想经历神，听到圣灵的声音，得到他的安慰，经历更多的启示，见到他的荣耀。那你就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忠心的仆人就是每天从小事做起。在我们的热情，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哈，我们的热情如何今天还保持呢？如何今天还对神有忠心呢？你可以进行的操练是每天早晨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给你一天的使命，问主今天你要我做什么。神可能给你告诉你这三件事是你必须为我做的，可能在你的家庭，可能在你的职场，也可能为着教会的服侍，也可能为你的邻舍，这三件甚至一件也好是你荣耀神的。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让我安然入睡吧，因为我今天服侍了你，完成你给我的托付。那这段时间我的睡眠特别好啊，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完成神的托付。但是很多的时候常常我说哈，神啊，我真是个无用的仆人，主啊，但是你用我这个无用的仆人，主啊，就要你这个无用的仆人，你赐给我当天的力量，然后让我可以安然入睡吧。让我们今天的服侍神的热情哈，再点亮。那我们2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豪情壮勇，但是今天借着我这样的信息，我再更新你，你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你是不是还每天坚定地按照神的命令去行，然后为他劳苦，为他舍己，然后你的眼目紧紧地盯着他？那一位圣徒讲哈，人生在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因着我们敬虔的生活得以成为神的仆人。在生命记34:5哈，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若有人服侍神呢，神就必尊荣他。神亲自为摩西安葬，没有人知道他埋葬的地方。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尊荣摩西，摩西是神所喜悦的仆人。刚才我们读的诗篇90篇，摩西在诗篇中讲到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摩西最终不是在叹息中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荣耀中离开。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又和先知先知一起在见到在神的面前。最终有一天呢，我们在神的家中要见到荣耀的摩西。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主啊，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也借着圣餐来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